各位同学同桌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教育讲题。我们的讲题是教会的复兴与宣教使命，讲员是我们的葛国光牧师。那接下来就由我荣幸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员。葛牧师原为土木工程师，后蒙上帝呼召，放下工作就读神学，先后毕业于台湾华神和北美正道福音神学院教牧博士。1987年开始全职出来服事，那在这期间在台湾、北美等地牧养教会多年，并且在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等地从事跨文化宣教工作多年。那在2005年创立万国使命团，2010到2012年任台福中国福音会总干事，亦在好消息电台、空中圣经学院和多所神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经常在各地奋心和宣教，足迹遍及中国大陆、台湾、拉丁美洲、欧洲等地，现为洛杉矶托伦灵粮堂牧师及南湾牧者同工会主席。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葛牧师，欢迎葛牧师。
好，各位同工大家平安。这个时候来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很不简单的哈，所以有一些我大概也认识哈，那有一些不太认识的哈，那么我稍微了解一下，有多少是现在正在牧会的牧者？好，谢谢。那有没有神学生？有神学生，有没有是在机构的？那刚才没有举手的，请问是？
教会的平
行组。哦，教会平行组，好 ，OK， 好。那听完这个之后，就变成牧者了。好啊我先说一下哈，这个。我从小的时候我小学五年级，然后升六年级的时候，那么我就这个信主到教会了。但是我生长在台湾高雄一个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所以我的教会很小，教会大概只有40-50个人。那我从小在这个主学，然后到了青年团契，在青年团契的时候呢，曾经最惨的有一次聚会大概只有2个人聚会，一个人就是我，另外一个就是有我很要好的一个同弟兄那这个弟兄呢现在也做牧师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复兴这两个字是我从小就深深感觉到，但是那时候对复兴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人多，你想2个人，对不对？那所以教会复兴就是要人多。可是对复兴、对教会的那种期待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好，我后面会稍微提一下我大概会陆陆续续稍。中国大陆的情形，还有台湾的香港，这些年来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教会复兴跟宣教这两个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两个也可以说是我自己服侍一生当中最看重的两块的东西。所以我简单的跟大家从从过去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来看这两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好，首先我们当然下面这句话是我把它归纳出来祷告带来复兴，复兴带来宣教，这个可以说是 今天我们这个整个主题的一个结论。那所以你知道这两句话之后，那你可以接下来就可以回去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听了很多，接下来你会听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哈，但是你听到最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结论哈，这是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哈。好，首先也许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地方传福音如果不是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哦，很多东西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整个归纳起来的话哈，你可以看见第一章，当耶稣跟门徒们讲到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在这里，是不是？因为要领受上头的能力，然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要在福音从哪里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就根据这节圣经。所以到了第三章，到第八章之前呢，是主要是在耶路撒冷的宣教事工。从第八章第四节开始，就开始进到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好，那我们来看看，我给你看一下图好了。好，你看耶稣在这里应许说这个你们要等候圣灵能力，对不对？那门徒们在那边就为这个事情祷告，记不记得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说，他们就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祷告多久呢？直到五旬节的时候，一共有十天的时间。然后他们祷告圣灵充满，第二章讲的圣灵充满之后，教会开始建立，教会开始复兴。一般我们现在讲到教会复兴时，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种光景。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福音就开始往外传了哈，从犹太全地然后一直到撒玛利亚。但是到了，你看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起了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练一下哈？第八章这边，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好，请注意这里提到说，门徒们分散出去是为什么原因？为什么？逼迫，你看没有？啊，等一下，那个张文杰牧师要讲的新宗教政策哈，最近很精彩的哈。啊，我刚接到这个，有一位姐妹在北京的西安教会，那西安教会现在是重点打击对象，基本上现在这个教会已经被他打散了。那一个姐妹跟我讲的时候，她说下个礼拜礼拜天，她说他们不知道要去哪边聚会了。因为就在上个礼拜天下午，200多个公安来，然后就整个这个教会就被封了。那很多人都就说：“哎呀，中国教会怎么中国会走到这种地步呢？”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看教会的历史里面，岂不是逼迫带来复兴吗？岂不是苦难带来复兴吗？教会是在什么时候会堕落呢？安逸。所以门徒们他们被逼迫，然后就往犹太、撒玛利亚，就往这些地方去了。到了11章的时候，保罗被呼召出来，对不对？那么保罗就开始了这一个世界宣教的一个起点。好，那安提阿就成为当时候安提阿哈，成为当这个是安提阿是现在的哈，安提阿就成为。这个当时候整个世界宣教的中心。所以你看，从耶路撒冷，保罗在大马上遇见主，对不对？然后就从安提阿开始，福音就开始向周间的叫这个地区就开始传扬福音。到后来18章是以弗所就成为亚洲宣教的中心站，啊，以弗所。你不守在这里，好，那你可以看见，从这个安提阿到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地理环境来讲，它就成为当时候整个亚洲的一个宣教中心。所以看见整个使徒行传，其实神早就已经有这个计划，有这个安排。使徒行传1章8节就说明了整个教会史历史当中上帝的一个原则，就是教会被复兴起来，然后呢？福音就借着教会传扬出去。那么比较近代的历史当中， 我想我们最熟耳熟能详的就是摩拉维亚教会的复兴还有宣教。摩拉维亚教会这边是一个可以说是 introduction 哈，从1732年到1760年28年时间，他们差派了226宣教士。就是你不要看200很少啊，不，你要知道在当时候那个人口跟数目来讲哈，这是不得了，12个会友差派了一个宣教士，今天有哪个教会可以如此，对不对？那这一个宣教学者他就说，这个小教会在20年当中所完成的宣教工作，比当时整个的教会在2个世纪完成的更多。到了20世纪1930年，他们已经差派了3000位宣教士。哈，我刚讲1:12的这个 ratio 哈，这个比例，在今天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我知道有些韩国教会很着重宣教，比如说韩国有一个。一个叫做他们我们称它叫铁皮屋教会啊，他教会这个差派了500个宣教士，但是这个教会也有4-5万人，所以这比例起来来讲，还是没有这么样子多啊，12个会友就差派了一个宣教士出去。那摩拉维亚教会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成果呢？首先我们看哈。摩拉亚教会是在什么地方？好，它是在当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好，在当时候是跟德国的萨克森交界的地方。那么摩拉维亚是奥地利的其中一个省。好，当时候教会面临逼迫。那么这要回到在1415年的时候，当时候有一个教会领袖叫 John Hus。他被以异端这个罪名把他处死了，天主教把他用异端这个异名把他处死了。当时候他在绑在那个火刑的那个架子上面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口所传讲的今天我以血来印证，甚至当时候他也预言上帝将兴起一只天鹅是你们抓不到的。我们今天这个灵恩教会讲这个预言哈，哦，难道不是新鲜的？这个那个时候他也已经发预言了，100年之后马丁路德被兴起。所以这些被逼迫的这些弟兄姊妹，从各个宗派浸信会啦，这个长老会都有，他们就聚集在波斯米亚这个地方，他们一起在那边聚集，然后落脚啊，在那边是叫做守护村，好，守这有的翻译成叫守护村或守护所，好。这是现在的照片啊，这个就是当时候他们所在的地方。那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创始人就是清前多夫。当时候教会大家彼此信仰都不同，彼此分身，怎么可能在一起呢？就是靠着这一位领袖啊，200多个人。他们就搬到这一个所谓的 Lord's Watch 这个主的守护所这个地方。好，然后接着复兴开始了。复兴怎么开始呢？就是他们在为9个10到13岁的这个孩子哈，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结果哇，就看见这些孩子改变了。所以他们就开始传开了，哇，就是这个祷告真的是带出来很大的果效。所以他们就7月22号这一群弟兄他们聚在一起同心祷告，到了8月5号有12到14位弟兄他们决定通宵祷告，一直到5月在那个地方祷告。其实我们现在讲的24小时的这个祷告会啊，这个球其实最早从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就开始了。关键的复兴的那一天是这样子，在那一天早上有一个牧师带领他们的聚会，突然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扑倒在地上面，然后呢，整个会众也感觉到圣灵的工作，许多人就跪倒在地上面哭泣流泪悔改唱诗歌。那天聚会从 这里说中午哈，是不是？但是这个不是开始聚会哦，那天几点聚会呢？可能十点开始聚会，可能九点半开始聚会，啊。但是你想想看，你今天有没有参加过哪一次的主日崇拜？早上九点半或者十点钟开始聚会，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五月，五月什么时候？半夜十二点钟。所以有时候我跟弟兄怎么说，我就举这个例子，我说啊，我说你们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今天的教会啊，主日崇拜都安排好了，差一分都不行。有一次我到一个美国教会去讲道，那个牧师告诉我说，他说你讲道时间是23分钟，然后呢我们前面祷告几分钟，就是呗，我们都安排好了，圣灵还要做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见，从这些复兴的历史里面，你可以看见哈，往往都是在那一个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圣灵在那边工作。所以当圣灵在那边，这个整个教会被复兴起来之后呢，接着那种彼此之间的合一相爱啊，就开始更加的隆重起来。后来他们就开始举行圣餐。这次的圣餐，我想在教会历史上，至少我没经历过哈。这个圣餐，他说到一个地步，大家痛悔，感觉到神的同在，甚至有两个人在60迈以外都感觉到，哇，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后来他们就决定，照着利未记第6:12说的，好，坛上的火不可熄灭，所以他们就两个两个哈。24位弟兄跟24位姐妹，每两个人认领一个小时，这就是所谓的24小时的这一个祷告圈啊。然后他们祷告，甚至孩子、儿童们，他们也加入这个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他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祷告到了一个地步哈，你可以看见，当他们经历了这个圣灵的复兴之后，他们开始祷告，他们自然就开始什么，开始为那些不认识人的、不认识的那些异族，那些当时他们有很多海岛哈，为那些需要福音的这些地方的人能够信耶稣来祷告。所以后来他们专门为宣教祷告，祷告到一个阶段，26个弟兄他们就一起约定要委身宣教，并且搬在一起住。我们看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复兴之后的宣教祷告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什么结果哈？这个地方是美国的印第安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些宣教士啊，他们到了美国最早的时候到了印第安人来传福音。你知道因为这些印第安人后来因为一些的就这个被逼迫的原因，他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些宣教士，摩拉维亚宣教士，就跟他们一起搬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就这样子带领了这些印第安人信耶稣。他们当中很多很可歌可泣的故事，甚至有人要去到另外一个海岛去传福音，结果那个海岛，他必须要被卖作奴隶到那个地方去，才能够向那边去传福音。竟然是他们当中就愿意把自己卖作奴隶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哎，照我们今天来看啊，我们绝对会觉得这些宣教团体啊是异教或者是异端。啊，最近我碰到有一个韩国的宣教团体哈，我听他跟我讲，他是韩国最大的一个宣教组织，好，那么他们在美国的这一个代表刚好就住在我们南湾，现在每天早上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晨祷会。哦，那天他请了一个宣教士来分享土耳其，这个年轻人也是韩国人，他说他大学的时候因为对宣教有负担，所以他大学没有毕业哦，他就 drop 了，他就不读了，然后就去土耳其去宣教，一去就去了13年。 我们今天会觉得疯了，是不是？好歹读完大学吧，有没有？我们的想法大概都是比较逻辑化的这样子。但是你可以看见，后来他跟我们分享说，他后来去了之后，本来是去单身，后来结婚，那现在有三个孩子等等这些。那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里面还是充满了火。他说土耳其很难传福音，13年下来，其实跟看到的果效很少。但是他没有说我可能要转换到，没有，他还继续。而且他还跟我们讲，他说他看见，他相信神要兴起更多中国的新教士出来，所以他现在很有负担，希望能够把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带到土耳其去短宣，让他们看见异象，以至于他们能够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哦，我们想想，其实他们也不是很疯狂啊，是不是？当年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些人都是这样疯狂的。啊，一个人真正的被神触摸到的时候，他真的是会疯狂。好，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从这个整个摩拉亚教会的复兴，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祷告，他们看见复兴来到。当复兴来到之后，他们开始对宣教有负担，开始对那些跨文化不认识神的那些的族群有负担，以至于他们开始宣教祷告，开始裁判宣教士，然后就把宣教士拆出去。很多好教会历史，我是在神学院有一门课是专门讲复兴跟宣教史，哈，实在很多。但我今天只是希望能够把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或者比较重要的，哈，我跟大家提一下，哈。那近比较再过来，哈，就你看1739年，哈，英国发生了一次的大复兴。有人说，英国如果没有这一次的大复兴，英国就会跟法国一样，因为法国发生大革命嘛，啊，所以因为大复兴带来整个英国的命运改变，也因为复兴带来英国成为在那个18世纪的时候成为什么？成为上帝使用一个很重要的国家。英国的宣教士，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剑桥七杰、戴德森，是不是？马里逊等等，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的宣教，雷文斯等。我有一次到那个英国伦敦去的时候，到他们的那个威斯特敏斯特那个教堂去参观，那他那个地方不准你随便去的，他只有在一个所谓的聚会时间你可以进去，短短的10到15分钟。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大家就是只是想去体会一下在威斯特敏斯特教堂，你知道那个很多什么王妃什么结婚都在那边的嘛，哈，所以只是去体会一下。但是我就想要去看看这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我就到处看，走出去，哎，我一看，看到地上，我就看到地板上面写着 David Livingston。 哇，那个非洲宣教士，非洲之父，宣教之父李文斯敦，他就葬在那个地方，就站在那个地方。英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差派宣教士，当年是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那么这个英国大复兴，哈，主要跟这个 John Wesley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家不熟的，哈，可能一般人比较不熟的就是 George Whitefield。你可以看一些，哈，在复兴的那个背景的当中，到各大概都有点类似。好，整个社会贪污腐化、买官外遇，这是上层的，中下层赌博酗酒，伦敦1/4人都在酿自己家酿烈酒。好，所以你知道当年那个救世军呐，啊，现在我们不是看了 Salvation Army 吗？常常这个在超市门口请大家捐钱的。可是你要知道，救世军当年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社会服务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什么？就是戒酒。因为那时候英国喝酒的问题太严重，然后他们喜欢这种残暴的娱乐斗鸡啊，看来被绞刑，大家就去围观，好，去看。好，那么教会呢，光景很惨，临命这个受理性主义、自然神论，这是当时是很兴旺的，影响所及，灵命低层，圣职人员呢，啊，是国家派的。你看啊，做主教的话，他的薪水是什么？ 是一般教士的350倍，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主任牧师，大概一般的牧师350倍。哦，那你要不要做主教？大家都想要做主教，是不是？但是做主教是怎么样子呢？灵命比较好吗？不是，是政府委派，政府委派的。直到今天，你知道，其实像有一些欧洲国家，像德国，他们还是政府发薪水的，所以这也是就是问题的来源。这样子一个社会背景，很低迷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兴起了约翰·威斯理。约翰·威斯理，约翰·威斯理是所有所谓卫理宗的创始人。你今天这个卫斯理这个卫理公会，我们这边有没有卫理宗的？好，我从小是在巡理会长大的，啊，所以卫斯理约翰我很熟悉。好，那么这种梅伊美会啊，拿撒勒人会、圣洁会，这一些都是所谓的巡理宗。好，那么巡理会，什么叫巡理会呢？巡理会就是英文叫做 Free Methodist Church。意思就是说 Free from Methodist Church， 啊，也就是说当教会兴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教会又开始腐化，所以又有一些人就追求比较追求这种祷告这个灵性复兴的生活，就从这个卫理公会里面出来了哈。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全世界卫理宗是一个很大的宗派，是从这个约翰卫斯理开始。约翰卫斯理跟着乔治·怀特菲尔，好，他们都是开始所谓的露天布道的开始者。好，约翰·卫斯理讲道的时候声如洪钟，那么乔治·怀特菲尔更厉害，他可以对着10000人讲道，不用麦克风，那个年代也没麦克风，他一天常常要讲个7-8场，你说他哪个地方去讲到啊？当时候的英国的叫做圣公会，对不对？叫 Anglican Church， 就是他们英国国教派，根本禁止他们。这为什么他们要露天？因为教堂不让他去讲道，那到哪讲道？就出去讲道，公园讲道，矿坑讲道，到哪个地方就讲道，站在那边就讲道。就是从他们这样开始，所以约翰·威斯理、乔治·怀特菲尔他们带来了当时整个英国的一个大复兴。这是我在伦敦的时候，那么我去参观，约翰·威斯理在他最后，听说是最后10年牧会的教会啊。那么这是威斯理约翰。那你看他这边写什么？这边不是很清楚哈。他这边写的字就是写说 ：“The world is my bishop。”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教区。然后你进去他里面看他那个博物馆，展览这个英国的，你们大家一很熟悉那个卫斯理约翰，你们 always 是什么呀？28磅，永远都是，永远花28磅。啊，他很有名的讲到奉献，是不是尽量的赚钱，尽量的什么，尽量的省钱，尽量的怎么样，尽量的奉献。他自己哦，真的是，他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记载他那个钱的记录，就是这样子，28磅。好，但是我觉得最让我感慨的，就是说感受很深的，就是好。哎呀，你看他里面展览出这些卫理公会的这些传道人嘛，他们里面写的一些书，就好像你就感觉到好像那种，就真的就像一个军队啊，好，一个他们美国的可以说是美国教区的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负责人，他在他的那个他的遗的那个像好。那里面就有一段话，就讲的说，他说，啊，在他有生之年，要把整个美国走遍，要 preach over the world， over America， 就是带着那一种的，所以他们 他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你知道英国的冬天是很冷的，有人这样形容他们，说天空空无一物，只有乌鸦和寻道会的传道人。意思就是说，在那么寒冷零下三十几度的那样的通电，乌鸦在外面，没有任何人在外面了。还有呢，就是那些骑着马到处去传道的这些 preacher， 这些卫理公会的这些 preacher。 所以想到这些，就想到说，如果今天就像卫斯理约翰说，给我这样子的传道人，只要有100个，我就能够把天国带到地上，震动地狱之门。而卫理公会当年神兴起的就是这一批的传道人，他们就是经历了灵性的复兴，圣灵的充满，带来了那种火般的那种布道的能力。好，现在带到我们进到我们美国了哈。美国其实有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还有第三次大觉醒哈。那么第一次大觉醒，这个我们就不仔细在这边讲哈。我主要讲的是第二次的大觉醒哈。那第二次大觉醒又跟学生宣教运动这有很密切的关系哈。你看，在1806年6月的时候，五个学生在麻州的威廉啊 ，the college， 在那个地方祷告，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躲到草棚里面去祷告。就在那边祷告，火热，他们祷告到一个地步，圣灵充满他们。这五个人被圣灵充满，很火热，因此他们就相约要一起来为着宣教继续祷告。就从这开始，然后一个宣教的运动就这样子开始慢慢的产生了哈。1886年，这中间经过了80年哈，这当中有很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键人物哈，那就产生了一个学生的志愿运动，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都是很知名的。也就是说，那时候大学生成千上万的出去，美国现在在估计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大概有50000个宣教士，啊，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2-3万的宣教士出去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其实这过去的60年，宣教是在走下坡，没有什么成长，只不过是在维持一个数目。好，那这个复兴的关键是什么呢？复兴的关键就是哈，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所谓的肯德基哈 ，Kentucky， 好，你看没有？当时候的一个复兴的形态哈，他们用的是，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是马车嘛哈，马车然后带着那个一些他们后面拖着车子拖着一些东西啊，所以他们就是整个家庭就通通集中到某一个地方去，有点像我们今天的 retreat。啊，大家聚在那个地方一起，那而且他们这个委屈不是一两天哦，他们有一举行就一个礼拜、2个礼拜的。那在那做什么呢？每天聚会，聚会的时候，然后这些讲员就是这样子讲道，然后奋兴，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奋兴退休聚会，就带来了当时候这个像在 Kentucky 哈，还有田纳西、Ohio 这些地方都复兴起来。当时候特别是卫理公会还有浸信会这两个宗派复兴啊，这个程度哈，跟这个宣教的程度最快啊，所以他们这两个教派的成长的人数也最多。那么当时候啊，上帝使用的一个人叫做芬里，芬尼教会历史称他是现代复兴之父 The Father of Modern Revivalism。 他是1792年到1875年的人，他是第二次美国的所谓的 Great Awakening， 就是第二次大觉醒的这一个 带领者哈。芬尼啊，我读他的传记啊，啊，我觉得很精彩哈。如果对这个这里有没有神学院老师哈？没有啊。如果芬尼教芬尼做过神学院院长的哈，芬尼讲到，他不是在那边每天在那边拼命准备讲章的。像我们现在礼拜四都要把这个讲到经文题目啊，这个告诉秘书啊，因为要打周报。芬尼讲到，他礼拜六，他就是礼拜六在准备。然后呢，有时候甚至到了讲到之前，他可能讲章改变了。所以，但是。他的讲道大有能力，可是你不要只学他，好像有点拉什秘密啊。你要知道，芬尼他平常时候，他读很多的书，他就说他其实他时时刻刻都在预备，了解意思吗？但是他要讲的时候呢，他不是说今天我就按部就班的这样子，而是他顺从圣灵在他里面的引导，今天要讲什么。他花时间祷告，祷告，祷告，酝酿，然后再讲。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比较普遍缺乏的。我们太多依靠理性，有没有？所以你记不记得刚才好几次的复兴，都是因为在理性主义昌盛的情况之下，人的灵性就软弱，看到没有？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啊，特别在我们北美的教会。知识分子很多，你跟他讲圣灵的引导，不如告诉他归纳法查经怎么查，了解说意思吗？啊，我一点都不 against 这些方法，但是我们依靠方法，依靠理论，胜过，甚至说根本都没有去依靠圣灵。那穆迪大家比较熟悉了哈。穆迪是一个大布道家，大家比较熟悉他是布道家。其实穆迪他也是一个奋进家，他在刚才所说的那个学生志愿运动里面，他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在他当年在他带领这些所谓的年轻人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这些宣教聚会的时候，他大力的呼吁年轻人出去宣教。所以这个在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一个是借着芬尼，芬尼讲到复兴的时候，据说当时候芬尼因着芬尼的聚会而信主的人有60万。哎，你要知道美国那时候全美国的人口也不过才3000万人，所以在他所带来的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个同期，神兴起这些的器皿啊，让这个美国有一次的大觉醒。这个有点数据不一样哈，那么他这里是说带领200万哈，可是有50万是在他的聚会当中直接的，这200万可能是有的是就是整个受他的影响间接的加起来的，那你看美国人口才3000万，那因着他而带出来的200万人信主，这是不得了的，是不是？差不多有多少？将近1/10了。好，那穆迪他在30年的当中带出来影响，当时候有50000个大学生投入了财团。好，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剑桥奇杰来中国啊。好，我要很快讲了哈，我等一下留点时间给大家 Q&A 哈。好了，我们进入20世纪哈，这个就越来越接近我们比较熟悉了哈。但是这也是100年前了，在1907年的时候，在洛杉矶的阿苏萨街发生了一次大复兴，这个叫做阿苏萨街大复兴。当时候上帝使用的一个人，其中一个人主要的领袖叫做西蒙，啊 ，William Seymour。那 Seymour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爸爸妈妈是黑奴，所以他是黑奴之子。 那么没受过什么教育，在当时候黑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是不是？那弟兄姊妹，你想上帝如果要复兴美国，他应该要找谁啊？啊，找白人。还有呢？
华人。
华人。OK， 感谢主哈，对不对？因为我们华人也算少数民族哈，是不是？好，弟兄姊妹，你大概会想说应该要找那些这个讲道很好的或者怎么样的，但弟兄姊妹，其实你看看教会历史当中上帝使用的都有，对不对？有像保罗这样，也有像彼得这样子，有在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上帝使用的一个年轻人，也是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上帝使用他。刚才我们讲的穆迪，穆迪读过什么书？穆迪也没读过书啊。我每次想到穆迪的时候我就很得安慰，你知道吗？因为美国人都讲英文讲不好，那我们华人讲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起啊，这个是自我安慰哈。那我意思就是说，人家说穆迪啊，他讲的英文呢、啊、文法很多错误，这是他听到别人很多的批评哦。可是穆迪说，上帝使用我这一个文法错误很多的人，所带来的影响胜过许多文法很正确的人。那这也是让我们看见神拣选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所以这是在阿苏萨街的那个啊，当时候他们祷告的地方哈。好，阿苏萨的这个大复兴哈，跟灵恩运动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当时候这一群人他们在那祷告的时候呢，经历了圣灵充满，他们称它叫做圣灵的浸。那这一些当时候几个祷告的人呢，全都说出方言来，所以他们后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他们非常强调The evidence of baptism of Holy Spirit 就是 speaking tongue， 也就是说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凭据。 OK， 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第一波所谓的灵恩运动，也就是所谓的五旬节。在西方教会里面啊，五旬节跟所谓的 charismatic 是有分开的。五旬节就是指的他们很典型的是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凭据。好，我们现在我先不谈这个灵恩或者是五旬节哈，我先讲说，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复兴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你看哈，神召会1926年教会的数目是671，到了1970年是多少？8570。哎，几年？44年增长了多少间？将近增长了快8000间哦，看到没有？哎，我请问你，哎，这边有没有有台福教会？对不起啊，因为有教派的，不要可以算了。台福教会40年成长了几间教会？200？
没有
啊，100。现在有100多了。OK， 40年有100间。全球好 ，OK。大大小小，有的可能是还是在布道所。好，啊，弟兄姊妹，如果当复兴来临的时候，你看这只是其中一个教派啊，基督神的教会本来733间，后来4500间，644，3840，252，1355，看到没有？所以教会复兴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自然的。教会就开始传福音布道，然后教会就增长。而那宣教工作呢，当时候这些年轻人呢、啊、被兴起来啊，他们称它叫做所谓的 one way ticket missionary， 单程机票宣教士、哦、他们被复兴起来了，就出去了， 买一张单程机票，意思就是说什么？不是没钱买双程这个，是买单程，就是说我去我就死在那边了。我们现在台，我们现在华人教很流行短宣，而且短到一个地步啊，有的只去一个礼拜。我说其实你七个礼拜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实在浪费钱，浪费时间。但是呢，哎呀，他愿意去也就还不错了，所以我们就让他去了。想想也真是蛮可怜啊。呀，这个人家是一张机票啊，要机票啊，出去啊，几十年就不回来了。我认识有一个包德里牧师，我听他讲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当年就是还单身的时候，他对中国有负担，他就去中国了。那一直就后来在那边是结婚，这个落脚，他现在是在香港，对不对？那像他这样子的宣教士，在这个复兴的时候，当时候出来的比比皆是。如果我们根据大卫巴勒特哈、啊，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这些的一些统计数据哈、啊，那你会发现说哈、啊，全世界灵恩教会的增长是最快的。全世界现在最大的，如果你要称教派的话，是灵恩教派。那弟兄姊妹，好，我今天没有时间专门讲这个哈，但是在华人教会，这个是比较一个一线，对不对？比较争议性的哈。我简单讲几句话哈。我说，其实我们不要被灵恩这两个字被把它限制了，或你已经先入为主，一看到灵恩，马上立场就称出来了啊！一看到灵恩就是哦，我是赞成灵恩的，我是反灵恩的。弟兄姊妹，其实灵恩这个字哈，原文的意思就是 charisma。charisma 是什么意思呢？ charisma 就是属灵的恩赐啊。所以我们为了建造教会，我们需不需要属灵恩赐？需要嘛。所以我不太喜欢用灵，因为反正有的人你打死他，他也不会改变。哎，他说他反对灵恩，他就是反对到底。你只要一讲这灵恩两个字，马上我就跟你划分界限了。所以讲这个东西太敏感了，对不对？那我现在比较喜欢讲什么？那我们需不需要圣灵的工作？当我们讲复兴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圣灵工作？哪一次的复兴不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教会如果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工作，教会根本不可能，教会就死了。所以阿苏萨大复兴在美国是近代历史上面最接近的了，但已经是110年前，1907年。可是它的影响好在全世界，直到今天你看全球有6亿的所谓的 charismatic 这个基督徒，四分之一。好，最后我们看到比较接近我们这个亚洲的哈的复兴，就是韩国教会。你有没有发现好几个大复兴都是在那个年代？有没有？1907刚才讲阿苏萨大复兴，1907年平壤有一个大复兴，平壤是当时候韩国的这个还没有分裂时候，它是首府，因为它比较接近中国，所以各方面的因素它是首都。当时候上帝使用了一个宣教士，就是 Dr. Robert Hardy。 那么上帝借着他，这个他当时候，我们看一下哈，这是平壤大复兴啊，这些照片都是很老的照片哈，哇，那个当时候这些韩国宣教士他们聚在一起，因为感觉到教会的荒凉，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祷告，每一天祷告，每一天中午进食祷告，祷告，就这样持续了几个月的祷告。那么当然不是只有那一次，但是那一次那个很关键，当韩国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开始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在韩国教会里面工作，先是在这些宣教士之间跟这当地的同工之间做了很多的这种，他们当时候整个韩国的教会啊，为着他们跟这个对日本的那个仇恨悔改在神的面前。平壤大复兴是 开始韩国复兴的一个可以说初级的一个火。那么后来南北韩不是分开吗？所以北韩很多的基督徒就逃到了南韩。战后整个的韩国也是跟当年这个台湾啊这个一样的情形，就是都是算是比较贫穷的情况之下。但是上帝借着这些逃到这个南韩的这些韩国基督徒，慢慢教会开始建立起来。1973年6月3号，这是一个关键性，在韩国的教会历史里面呢，格里汉牧师到那边举行布道大会，向110万的人传。你知道这个格里汉大会的时候哈，韩国教会征召代祷勇士，他们在一个韩国的祷告山征召，比如说两万个人到山上去祷告，在这大会的几天时间，你就在那个地方祷告。那因为人多，后来来了多少？来了一倍的人，4万的人。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决定了，那2万人在里面祷告，那另外2万人在外面祷告，然后每一个小时轮流进去，就这样子，就像轮班祷告。哎，弟兄姊妹，不是开玩笑的。他的祷告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我们要祷告半个小时，会前祷告，不是，他们就是真的在那三天当中进食祷告，这样子的祷告。而且在寒冷的冬天，哇，我们很难想象，弟兄姊妹，真的，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韩国，我去过韩国，我说没有去看过，你真不敢相信。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华人教会曾没有这样干过的。但是你羡慕别人的复兴，别人的复兴是有代价的。他们真的是迫切祷告。格里汉在那边的布道非常成功。据统计，在那次聚会当中，他们要求100万的基督徒，你要带领另你一个人一定要带领另外一个非基督徒来参加。结果就这样子，那一次的大会当中，据说有80万的人信耶稣。最后加入教会的70几万，这个决志力非常高，这个可以说加入教会率很高的了，是不是？所以格里汉牧师在可以说在他一生当中啊，汉城这一次的布道大会是最成功的。可是不是因为他，坦白讲，好，虽然他的讲道被上帝使用，可是是因为什么？韩国教会那种奋命迫切的那种祷告，那种火啊，圣灵在那边大大的工作。韩国的复兴带来了一个影响，所以1980年开始，韩国教会开始做宣教。刚开始的时候，我看统计数据，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看到没有？1979年刚开始的宣教士是多少个？93个。到2010年，韩国已经差派了21500个。现在2018年了，最新的统计数据，韩国差派的宣教士已经接近3万人，大概以每年1000个人左右的宣教士的比例在成长。所以你可以看见，短短的从1979年，刚刚讲的1973年格里汉布道大会嘛，对不对？格里汉布道大会之后呢，韩国又1980年又来了一次，他们不叫布道会，他们叫 Explore 啊。那么这个他翻成中文呢，他们把它翻成叫福音大爆炸。我刚才读的说什么福音大爆炸，其实他们就是大布道会啊，但是他们就是那个1973跟1980年这两次的大布道会带来了很多人信主加入教会，后来连续的韩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推行布道运动，有点像现在台湾在不是推的什么那个什么幸福小组嘛，好像已经有点变成是布道的一个 movement， 是不是？他们也是这样子， 就是教会普遍的就起来布道布道布道，所以教会成长得很快。那么也在这种情况之下，刚才讲的他们每四年举行一次Mission Korea 这个有点像是美国的这个 Urbana 好这样的一大会，所以成千上万的韩国的年轻人就奉献出来。你知道吗，韩国我听一个韩国宣教士跟我讲说，他们韩国宣教士现在有10万个宣教士是已经奉献做宣教士，但是现在没有教会拆牌，因为出去的宣教士已经差不多可能把这个现有的韩国的教会的资源用了，所以没有力量再去支持这么多宣教士。我就心想说，哎呀，那我们来拆牌好吧。啊，现在中国又把韩国宣教士几乎可以说，我大概知道可能至少有可能有差不多上千个。那这些宣教士出来之后都去哪里？他们就开始去海外华人教会去。哎，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边喊宣教喊半天了，人家韩国有1000个宣教士等着拆派了，所以我们教会认领了一个，他也是从中国出来，那么现在到缅甸去，我们就支持他。Why not？是不是？啊，他对中国这么有负担，在中国了20多年，那现在已经年纪60岁了，还是有心要做中国人工作，所以中国不能待，去哪里呢？去缅甸。那去缅甸，他是去缅甸华人呢。所以神使用韩国，好，也激励很多的亚洲的国家。好，我刚才讲的数据啊，这个是比较更接近一点啊。2016年是多少？27000。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哈，我可能我就 skip 掉一些哈，这个古约翰啊这些的复兴哈，我就 skip 掉，好不好？啊，但是 basically 我要归纳出来的就是，你可以概念复兴的来临，一定是从悔改、认罪、祷告开始。有没有啊？这个东北的大复兴、山东的大复兴都跟这有关系，认罪悔改，这是今天我们教会也很缺乏的。现在教会都不谈认罪，都不谈悔改啊，这个讲的都比较是所谓的正面的福音。好，山东大复兴也是好。那么山东大复兴最出现的一句话就是：你认罪了吗？你认罪了吗？啊，上帝使用这一个人，叫做孟教士，祷告了23年一个人。有时候我想到他，我就觉得说啊，我们真的是离复兴还有一段距离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在为复兴祷告，可是想想他一个人为着复兴，几乎可以说他这一生就为这个而活，他一直祷告。因为他当年看到韩国复兴的时候，他很想要到韩国去观摩，但是有一天他在祷告当中的时候，神跟他说，你不用去韩国，你会看到我也要在中国有一个复兴。当他听到神跟他这样讲话，他就开始委身为着这个中国的复兴祷告。就在23年之后祷告，山东的大复兴就开始了。好，那比较近代的哈，中国教会哈，中国教会的这个复兴的光景哈，我简单提一下哈。1988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去培训，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算是两岸开始刚开放，大概回去探亲的人慢慢陆陆续续了。但是去大陆做培训工作的，可能我们当时是第一批。啊，当时我们是透过亚洲归属学会，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王一平牧师，因为他们是在香港，所以他们去中国大陆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后来跟他们联系，然后我们当时有6个传道人，我们就第一批的，1988年我们就到中国去了。我认识张路家的爸爸。是在那一次到浙江的 浙江他们的一个点去那边培训。哎呀，到每一个地方去，你真是看见那个火热。我还记得我到张陆家父亲张伯伯那个点去培训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要跑五个地方，从广州一直到北京，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一个地方，我们得有点时间踏点，所以我们到了他那个地方是只有一天的培训。我跟另外一位牧师哈，就是李家忠牧师哈，这个在台湾，那么他现在也是在台湾推动这个复兴这其中一个同工啊。那我们到那个张伯伯那个点的时候呢，他跟我轮流讲道。哎呀，我们那时候也刚毕业，说实在也没什么太多奖章啊，好不容易具备了几篇奖章去来讲啊，哎呀，讲了一个小时哈，哇，已经觉得好，因为听说他们很渴慕啊，所以我们就讲的长一点哈，啊，不像我们在这北美讲长呢，你就开始看表了哈，讲了一个小时哦。啊，结果张伯伯上去之后，他把我所讲的信息又提纲挈领又再讲了一遍，我就知道我讲的太短了。他又讲了半个小时，然后祷告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祷告，你就可以看见他们真的是听进去啊，每个都是在回应刚才我讲到的内容在祷告。所以下次该我讲到，我说啊，这样我知道了，我就预备两篇信息，一篇一个小时，再一篇两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一次一天的聚会，我们就这样子讲完了。讲完了时候走的时候啊，100多个弟兄姐妹来送信，他们就唱“主恩实在爱更多”，用那个绍兴调那个浙江腔哈。唱，我们唱这首歌绝对不会是来送行吧，他们用这首歌来送行，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唱，就看着弟兄姊妹就哭起来了。哎呦，我们两个大男人也受不了，最后我也放声大哭啊。那次之后啊，我再也忘不了。我后来是因为出去宣教，去跨文化宣教，中间有10年没有回中国。但是我刚刚讲那个同工呢，李家忠牧师，他每一次都去，每一次都去，直到今天，张伯伯已经过世，他张伯伯在世的时候，他还是每次回去。弟兄姊妹，中国教会那时候复兴的光景，真是如此，从南到北，都是上帝做的，宣教士、传道人都被赶出去，被下监牢了。你问每一个地方怎么会这样子，他告诉你说，这都是神做的。中国教会的复兴，所以当时候在中国教会复兴的年代，他们也喊出了所谓福音移民跨省宣教，是不是？那么也那比较近期的就是喊出一个所谓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有没有？这个意向是好的，可惜这个当中也被人 abuse 好，那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哈。有的人就借着这个名义在那边这个可以说是招摇撞骗啊，那么这是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啊。我很可惜的就是说我当年拍的照片全都没了啊。不过呢，我看到有一些比较类似的，我还是把它弄出来，让大家可以稍微可以感受一下哈。真的是在那个教会复兴的那个年代，上帝使用这些农村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可是却是带来中国教会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的复兴。基督徒从100万解放前到，对不起啊，数据上面你可能听到什么7000-8000万，对不起啊，我的了解，我的所得到的资讯，或者我觉得比较保守一点，比较准确一点的话，应该4000万算是比较合理了。那这就算是4000万的话，也是多少倍啊？40倍啊！这个是不是人做的事？好，这是那个张荣亮哈，最近他出的书啊。那么那个丰收的王伟成牧师送了我一本，好， 那当时候真是，你如果看它里面提到，就是那单纯呐、传福音呐、受苦作监呐，这些通通通通都不能够拦阻他们了。所以现在有什么逼迫，其实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好，越逼迫教会越复兴，这个是啊、这个有一本书里面哈。它里面所列出来给是可以说是让我们看见，对，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总结哈，你看见神，当这个神拣选他的子民，对不对？那么可是他的子民离弃神，神就管教他们，他们就开始呼喊呼叫神，最后审判来临，然后呢悔改，然后复兴。他还少了一个，复兴之后带来什么？就开始宣教。最近这些年来，你看华人教会哈、也是如此。华人教会的复兴光景哈、这个台湾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哈、30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可以向手，当时候我们为复兴祷告，可能我知道的大概只有少数零星的一些传道人。但今天你看在台湾，每一个行政区，每一个城市都有牧者联祷会，有代祷者的聚集，全国祷告会，最近台湾才刚举行了40天的，甚至他呼召列国的全球的一个祷告。那牧者之间的同心，牧者之间的祷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教会越来越看重祷告。好，以前我的母会新月行道会祷告会的去这个那时候教会大概是现在3000人了哈，祷告会是大家最渴慕的聚会啊。那另外我一个学弟贵格会合一堂，他们教会他3000人了哈，可是他们祷告会也是很多，60%的人参加祷告会。哎，我们这边最难的就是叫弟兄怎么来祷告，是不是？你叫他来趴了很容易，叫他来祷告会，不管你用什么名堂，查经祷告会怎么样，哎呀很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到这是根本的路，没有别的路，你用别的路最后是浪费时间。那台湾也借着每一年都会有暑假的时候到韩国去访韩圣会，很多人在那边被圣灵充满，很多人在那边被复兴起来，所以大概越来越多的啊，香港也是，香港也很多人去参加。好了，那我最后就提一下哈。今天我们看到两岸三地、香港、台湾等等这些地方的过去的一些历史，我们在问华人教会的路在哪里？中国大陆的教会需要再一次放大复兴。这些年我到国内去，我发现国内的教会渐渐开始世俗化，可恶的程度大不如从前。那这都是一些不好的现象，那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教会就渐渐软弱。所以逼迫如果能够使得神的儿女更加的迫切来渴慕主，我觉得那反而是好事情。那中国教会喊出宣教2030，是不是差派2万个宣教士？但是就在这个口号喊出来没有多久，今年开始就面临到逼迫了。我想神还要预备中国的教会，中国教会需要有更大的一个复兴。过去农村的教会，其实现在农村教会普遍已经不是那个样子，城市教会是没有经历过复兴的一批。那所以城市教会有热心想要喊这个宣教的中国，但是没人啊。北京一个教会的牧师请我去那边教他们宣教班，我问说你们有宣教班有几个学生，他说大概六个七个。如果北京这个首善之都才只有6-7个人，他不是只针对北京的人，他是针对全国招生的，那我说你怎么可能差派出20000个宣教士呢？所以他们现在希望中国的农村教会也一起加进来，因为农村可能人力多一点哈。但是无论如何，我想宣教跟教会的动力非常有关系。 这是当年，这个是大概十年前我在中国的一个这个三支教会，他们办的青少年营会里面，大概加上父母亲来参加那次聚会，大概有差不多八九百人。呼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举起手来。有一个小学生，他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我将来要做牧师，像那个牧师一样。”他妈妈特意把他找来给我，好像来看明星一样。但是这种光景，这些年已经渐渐不多了。你感觉当教会复兴的时候呢，年轻愿意献身，年轻愿意献身就会有宣教的力量出来，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与其我们，我不能说喊口号，但是我就说不要让它变成喊口号。我们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也喊了几十年了，但是让我们看看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今天回到我们北美教会，好，这些东西不是只是我说一说，我自己也在这方面希望能够做，不管成效如何，因为看到这些历史当中教会的复兴是关键，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北美的教会能够更多的牧者聚在一起祷告。洛杉矶每一年有全球祷告日，有这个环城祷告，十二月就环城祷告了。那丢起来很不容易，你要把众教会聚在一起祷告，是不是？聚在一起办布道会容易，聚在一起祷告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也坚持了超过十年。那平常礼拜一的时候，我跟一些牧者们，我们一起在为这复兴祷告，我们也一起祷告了十年以上。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都没有看到结果。想想孟教师祷告23年，我们相信我们跟主祷告，在我们有生之年一定要看见复兴。 Amen。 我常常说，主啊，哎呀，我在台湾的时候台湾教会不复兴啊，我们在那边好像是还要拼命祷告。他说怎么现在这样子，现在台湾开始复兴了，我们怎么在北美又这样子呢？感谢主，好像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开荒者啊，北美也要复兴起来，求主使用我们北美的教会。好，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牧者一样聚在一起祷告，这个教会就会开始改变，复兴就会开始改变。在你的教会也是一样，祷告是最重要的，要让弟兄们看见祷告是最重要的。那透过这样子，然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谈到复兴和宣教。好，对不起哈，我今天就时间到了哈，我就分享到这里，好吧？我们起做个祷告。好吧，我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有几分钟时间，我们一起为着洛杉矶教会的复兴，为着北美的复兴，我们求神支持来复兴，也为着我们华人教会的复兴，在神面前祷告，求神使用我们。我们真盼望在我们有生之年看见神使用华人教会成为祝福万国的这一个管道，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这时候我们同心会在你面前一起来祷告，求主你真是来复兴我们。哦，主耶稣，让那个复兴的火点燃在洛杉矶的教会，点燃在北美的教会。亲爱的主耶稣啊，让你的教会在这里连结起来，同心合意，一起来兴旺你自己的福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要看见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中间来彰显。求神的灵真是来兴起华人教会，让华人教会真是能够被你复兴起来，也能够成为祝福列邦列国，借着你华人教会能够一起参与在这个福音的事工里面。主啊，好叫我们有一天看见福音真的是能够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主耶稣你就要再来，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抱歉没有时间给大家 Q&A 了哈，有机会我们大家私下来 Q&A。 好。